圣经真理讲座，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，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，饥饿、干渴、罪的奴役，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。基督来了，他不仅是生命，他更分赐生命，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。他重生、满足、医治我们，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，他解我们的干渴，释放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牧养我们，他更使我们复活。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在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里面和您见面了。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36集的播出。在我们已过的两集节目里面，我们看到了约翰福音第16章里面纳灵他三方面的工作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叫世界上的人知罪自责，接着他也提到将子带同父的丰满启示给圣徒，并且还将三一神父与子的所有丰满都传输给信徒。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最近的这段日子里面啊，对圣灵就是这位三一神的实际一定是满了享受了。周弟兄，非常欢迎您又回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。
谢谢。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，我觉得约翰福音这本书实在是神圣又奥秘。
是，您说的一点也不错，但是我相信啊，借着这段时间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帮助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开始对神的话一定有了更深的启示，还有更主观的经历了。
我也有同感，特别是对圣灵的认识。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以为圣灵只是神的一种能力，所以在潜意识里总是要刻意的去寻求一些超然的特殊的感觉或经历。
是，
但是借着约翰福音的启示，我就更认识了，其实纳灵就是三一神的实际。
是的，
今天父具体化身在子的里面，子又成为纳灵，就是这位赐生命的灵。从我们信主的那天开始，纳灵就天天的时刻的与我们同在，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且在我们的里面要做神变化与建造的工作。
真是太好了。周弟兄，是不是能够请您告诉我们，在今天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里头，我们要来读的约翰福音第16章16-33节里面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好吗？
好的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纳灵工作终极的一个结果，就是产生神性与人性的调和，也就是这一位基督在复活里要身为新生的孩子。
好，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节。第一处是约翰福音16章16节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看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看见我。
这里就是讲到主的去和他的来。
是，还有就是20节到21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得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
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16节到24节当中，
提到叫一般人相当难领会的一点。他说到三一神中的子要在复活里身为一个新生的孩子。主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，他要被杀，世人要因此喜乐，但是门徒却因为主的被杀要忧愁。接着主耶稣告诉他们，一个即将生产的妇人在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，会有痛苦，但是他把孩子生了下来，就不再记得那痛楚了，因为他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孩子生下之后，妇人要喜乐的，因为生了一个人。这妇人是谁呢？这妇人就是全体的信徒。我们要问了，那么这孩子是指着谁说的呢？这孩子就是基督。这里的生是怎么回事呢？生就是指着基督的复活。那一个生到世上的人就是主耶稣，那三一神中的子，子在复活里身为神的儿子。主耶稣借着复活身为神的儿子了。我们记得当主是那化成肉体的时候，他在马槽中身为一个人的儿子，但是他是在复活里身为神的儿子。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33节，我们看见了这点。在那里保罗说道，神叫耶稣复活了，正如同诗篇第二篇上所记的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基督是哪一天身为神的儿子呢？在复活的那一天，主的复活乃是他的出生。
周弟兄，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人要问，基督他在复活之前不就已经是神的儿子了吗？为什么在这里他还说他在复活里要身为神的儿子呢？而且还有啊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那里不是说神爱世人，甚至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吗？
是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因为这个问题啊是关于基督奥秘身为的神圣启示。
是，
真是求主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在已过的永远里就是神的独生子，他只具有神性而没有人性。但是当基督成为肉体的时候，他就身为人的儿子，成了神而人者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同时有了神性和人性。
是，
但是严格的来说哈，基督所取的那个肉体，那个人性的部分，并不是神的儿子。
对
啊，但是呢，在他人性的里面有神的儿子。所以在他死而复活以前，他是在人性里神的儿子，但是注意他人性的部分不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啊，他就必须经过死而复活，好将他的人性带进神儿子完满的名分里面。
哎，周弟兄，经过您这样子再一分享啊，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会清楚多了。
是，
基督这位神人啊，他的神性部分呢就是神的儿子，
是
并不需要身为神的儿子。但是啊，他人性的部分确实还需要经过死而复活来身为神的儿子。
是，我们这里啊所有的解释啊都是根据整本圣经的启示的。
对，
让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七节，那里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这个就是对基督在复活里身为神儿子的一个预言和应许。
对，
那是在什么时候成就的呢？请听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四节里说，他说啊，神已经向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完全应验，叫基督复活了，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记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
周弟兄啊，
是，
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 经文中的今日啊，
嗯，
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。
对，保罗接着在罗马书一章三节四节就指着基督奇妙的身位说，论到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，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。
嗯，
就着这一方面的意义来讲，我们的基督就是在复活里所生的那个新孩子。
对，
他复活以后在全宇宙当中就有了这样一个奇妙的人物。
对，
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既带有神的生命和性情，又具有荣耀的神性和经过死而复活被拔高的人性。
哇，今天我们能够看见像这样的奥秘啊，我们真的要和在当时的门徒们一同喜乐了。
对，
还不仅如此呢，我们还有这位死而复活的神人基督住到我们的里面来了。
我们刚刚看到在十六章二十一节里头的母亲，就是那生孩子的妇人，是指着门徒说的。基督在复活里生为孩子之后，就在复活的那天晚上来到他的门徒那里，门徒因为主的同在就喜乐了。母亲如何看见他新生的孩子而喜乐，把他生产的痛苦都忘记了。同样的，门徒在主耶稣复活那天看见主也都喜乐了。在十六节，主耶稣对他们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看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看见我。主耶稣要死了并且被埋葬了，门徒将会暂时的看不到他，可是再过不多时门徒会看见他，因为主要复活。主复活了，世人不能看见他，只有门徒能够看见复活的主这奇妙的一位。在约翰福音二十章，主耶稣复活之后再来到门徒那里，就应验了主在这里的预言了。主预言门徒看见他将要欢喜快乐。的确的，门徒在复活那天看见主了，他们都真正的喜乐了。在十六章的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到那日你们就不问我什么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。从来你们没有在我的名里求什么，现在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信徒和主耶稣是一，并且可以在他的名里祷告。借着复活，主身为神的儿子，并且成为赐生命的灵。现在我们这些信徒可以在灵里凭着灵并且借着灵和主是一。主耶稣说在我的名里祷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我的里面祷告。在主的名里意思就是和主是一。当我们和主是一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祷告，我们乃是和主是一，凭着主来祷告。我们与主是一所发出的祷告一定会蒙主的垂听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主也在我们的祷告中祷告。就拿我们的人来说吧，我如果跟您不是一，却是用你的名来行事，那么行吗？您会高兴这样吗？但是我如果和你完全是一，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，我就能够在你的名里做事，并且当我有所要求的时候，你也会答应成全的，对吧？照样的，信徒之所以能够在主的名里做事， 并且有所要求，就是因为他们和主完全是一。
周弟兄啊，真是叫我从心里面敬拜主。你看，我们这位三一神的所事还有所做，都是为了要与你、与我、以及我们所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成为一。
是，
你说啊，像我们这样子的人，竟然能够与这位主成为一灵，还能够在主耶稣的名字里面来祷告、生活并且行事，实在是太好了。
是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其实这也就是神永远的心意。
对，
这位三一神呢，父在子里，子成为那灵，那灵今天又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连结和调和，成为一了。
哎，这个神与人的一啊，真的是宇宙当中一个大的奥秘啊。
对，这也是一个甜美的事实。
阿们，
我们实在需要应用并且经历与主成为一的这个实际。
是，我相信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。
那什么样的问题啊？
记得吗？经节上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应许了，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赐给你们，并且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但是为什么许许多多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祷告或者是祈求并没有如其所愿的得到答应呢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也是一般基督徒都有的问题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里所说的祷告要得所答应是有条件的。
是，
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能得到答应，基本上不是在于我们祷告的方式或者方法，也不是在于我们祷告的词句或者内容。祷告要得所答应，乃是在于人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是谁在那里祷告？
是，
我想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什么是谁在这里祷告。这是根据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里提到，我们要祷告的话，就是要在主的名里祷告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们的祷告要在主耶稣的人位里面祷告，也就是凭着主，与主是一，甚至与主成为一个的来祷告。不仅仅我们的祷告，甚至我们这个人的所事和所做的，包括我们的言行举止、思想和意念，也都必须是在主的名里，并且与主是一的。
对，
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能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对保罗来讲，生死、贫困、任何的环境都不能阻扰他。并且还有一首诗歌啊，是关于祷告的。他这样说，祷告就是我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照着神所要的祈求，难道神他会不答应我们的祷告吗？所以祷告不是怎么求、求什么的问题，祷告乃是人的问题，是谁在祷告的问题。
是，在我今天认识这个祷告更深的意义之前啊，我总是以为呢，只要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说一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就可以了。而经过了今天这样子的分享还有交通啊，我发觉不仅仅是我们的祷告，甚至是我们的整个人都必须是在主的名里，在基督的里面，并且呢凭着主，与主是一，甚至是活着就是基督，这样子就能叫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了。
是，
好，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来听今天下一段的信息。
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25节，主应许要将父明明地告诉门徒。这件事情成就于主耶稣复活之后回到了门徒那里。在那个时候，主向他的弟兄宣告了父的名，叫他们能够因为这个来认识父的生命，也认识父的性情。 主在复活里是身为神的长子，叫我们这些神的众子，就是主的弟兄们，以生命的方式，并且以有份于他神圣性情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父。主借着他的复活已经使门徒和他是一了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门徒就可以在主的名里祷告。他们既然已经和主联合，主就不再为他们祷告了，主乃是在他们的祷告里同着他们一起祷告。您想想看，我们有多大的特权。我们今天不是借着主间接的向父祷告了，乃是我们和主是一，在子里直接的向父祷告，因为我们与主是一，这有多好啊。在那个时候，主明白的告诉门徒，他是从父神出来的，门徒也相信了。父神是主的源头，他从这个源头出来，进到了世界里，向人宣告并且启示神，使人认识父，并且能够被带进源头里，被带进父里面。然后主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之后，就借着死和复活又回到父那里，就是他所来自的源头。在那里他为人预备了道路和立场，好把人带进父里头。在最后，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虽然有苦难，但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有平安。主耶稣死了又复活了，我们却仍留在这个没有平安的世界。在这个世上我们只会有难处，有逼迫，但是主耶稣自己要做我们的平安，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也得到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论这个世界如何的为难，如何的来逼迫我们，请放心，主已经胜了世界。我们不必忧愁，也不必害怕这个世界，尽管这世界为难并且逼迫我们，主是我们的平安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已经胜了世界。
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最后的一句话。周弟兄，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呢，我们已经看过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、十五章还有十六章的经文以及生命读经，是不是我们能够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三章的重点好吗？
好的，这三章圣经实在满了神圣的启示，它向我们说出了神圣的经纶和神永远旨意的奥秘。
是，
首先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到，我们这位主耶稣，他是父神的具体化身。
对，
经过了死而复活，他的自己就成为把我们人带进神里面的道路。
是，
并且他今天更实化成为那灵，居住生活在你我的里面，好建造神的居所。
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，他就说到了三一神是借着他神圣生命的分次呢，就产生了一个生机体。这个生机体啊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他要在宇宙中来彰显神圣的生命，并且使父神也可以得着荣耀。
嗯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就继续前面两章的说到，那灵三方面的工作，就是使世人知罪自责，并且启示只带同父的丰满以荣耀子，最后他将父神与子神所有的丰富都传输给圣徒。
是，
那灵的工作也就产生了神与人的调和。最后我们还看见了基督，他经过死而复活，身为神的儿子， 也就是新生的孩子。
谢谢你，周弟兄，非常谢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分享。
谢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要赞美和敬拜我们的神。在这些的日子里面，他向我们打开了他心头的话语，还有神圣的启示，愿意我们不仅仅只是得救，更能够完全认识真理。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全家，叫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丰富的经历三一神的丰富，以及他与我们的调和。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在空中再会。
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《约翰福音生命读经》所编制，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。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、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-chinese-radio@juno.com lsm-chinese-radio@juno.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 888-388-9958 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
Yeah.